那么如果一个人真的这样接触圣灵的果子，那这个人是个属灵人。所以第六节说，弟兄们，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，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。好，第一，你要不要忘记，今天挽回一个人需要用温柔的心，这个人必须属灵才可以。不过属灵的人不是保险人，属灵的要小心，你不要太自信。所以呢，你要当自己小心，恐怕你也被引诱。你属灵，你觉得他是肉体，你帮助他，你不知不觉你帮助他以后，你觉得有成就感，你觉得我绝对不会掉到他那个陷阱里面去。你如果不小心的话，弟兄姊妹，同样你这肉体都趁着我们还没有不注意的时候就趁火打劫，所以要小心，这里很清楚的。那么你们个人重担要互相担当，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。这个完全可以说成全了基督的律法，所以我们还是在基督律法，就不是没有律法，不在律法之下，不在摩西的律法之下，但是呢我们还是有律法。我主来不是废掉律法，乃成全律法，因为乃成全了基督的律法。然后呢他说，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，就是自欺了。那弟兄姊妹，当你真的完成基督律法，你慢慢你就觉得你自己有了，慢慢你觉得我很不错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其实呢，如果十字架要在你身上工作的话，他永远把你放在零的地位。我们没有得救的时候，好，圣经说我们不急于零，就好像死海一样，四百公尺以下。那么我们蒙恩得救，十字架是加号，就把我们加到零的地位。所以得救的时候我们就加到零的地位，那得救以后呢，十字架的工作是一直把我们维持在零的地位。
当你担当别人的重担，当你在那里这个挽回别人，这个为好像别你都能帮助别人，你就觉得你大概已经不是零了，你大概觉得你还有一点东西，那这个时候就是你自己欺骗自己的时候。我们知道这个香港有很多字很奇怪的，是我们普通字没有的，比方没有就是有上面里面就是没有，两个拿掉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你可以这样的翻，人若是这个字，就是你们这个字，自以为有，就是自欺。这什么意思呢？人如果是零，他自己还以为不是，这就是自己欺骗自己。所以有的时候啊，你去称你的体重很高兴啊，因为哎，你觉得这个体重设计好是叫你开心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体重总是叫你觉得很开心，原因就是你没有归零啊。你若归零试试看。所以许多时候我们高兴是自己欺骗自己，因为你从来不去归零的。所以十字架专门做归零的工作。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你就是蒙恩，就是属灵的。你看见圣灵一直不放过我们，十字架是永远把我们维持在零的地位。所以弟兄姊妹一路上都是零的，那这样你才不会自己欺骗自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个人就是不能够有一点的功夫。如果你有一点的经历，多读一点的书，我们就骄傲，我们就以为我们不是了，其实我们自己欺骗自己，我们最容易上自己的当。所以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，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，不在别人了。因为个人必担自己的担子，那这个担子和前面重担不一样。前面重担真的你帮助他抬东西，这里的担子是漏的，是你自己的责任。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要负一个责任的，你明白吗？就是说将来到审判台前，我们乃是根据我们的行为，乃是根据我们在这里所结的果子，我们要在基督台前要交账。所以这是那个意思。好了，下面我想我们就讲的撒种，那就是第七节，不要自欺，又讲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。为什么？那么人的自欺啊，在这一个是前面是讲到，如果随从圣灵而行，那么同时呢，假定说啊，而且你现在又接触圣灵果子了，那么慢慢我们就觉得有了，我们容易自欺，这是一面。还有一件事要重要，就是你要注意你的一生。这什么意思呢？不要自欺，因为我们很可能我们自己欺骗了我们一生。当我们经过一生的时候，我们自己还很有成就，我们自己对自己还很满意， 你们不要，就意思你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。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这什么意思？这就是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自从得救那一天开始，我们天天不管做哪件事情都是撒种。但是问题是你撒什么种子？有两个可能。一个可能呢，这里说顺着肉体，这个情欲就是肉体啊，顺着肉体撒种的必从肉体受败坏。原文是这样翻的，原文是向着肉体撒种，不要忘记，向着肉体撒种的就要从肉体那里受败坏，向着圣灵撒种的就要从圣灵受永生，就得着生命历史。所以这是神给，这是保罗给我们很重要的警告。你一生不知不觉的你在那里撒种，我们身上都有种子，我们身上都有种子的。你今天上公事房，你今天对弟兄姊妹，你今天和孩子们讲话，你今天对婆婆对公公，你一面讲话一面撒种的。但是问题就是你不知不觉什么时候你向着肉体撒种，那结果从肉体受败坏，那什么时候收成呢？不知道。什么也许过了十年以后收成了，有一次，就是一次，你放纵你自己，你不小心，你大发脾气，结果别人没有看见，你儿女看见了。也许就是那一次你的失败，叫你的儿子永远不信主，你信不信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很小心，你千万不要以为说我蒙恩得救了，不错，但是你是不是天天都是向着圣灵撒种？很多时候你跟你妻子讲的话，你以为儿女一点都没有听见，他都听见了。弟兄姊妹，我再说，我们在教会里面，在很多场合我们都很熟练。如果你的丈夫、你的妻子、你的儿女，如果他告诉人说我的爸爸、我的儿女属灵，那你真的属灵。所以我们要小心弟兄姊妹，今天你只要撒种，一定有收割，一定有收获的。你要收不收，你不想收也不行，你明白吗？有的时候过了十年以后，你看见说那个已经收了。有的时候一句很简单的话，你不知道帮助了多少的年轻人，过了十年以后，也许你不知道，到十年以后你看见丰收了。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今天如果我们做一个自由的人，如果真的今天让这个真的在这实行的话，三件事：第一，在灵里顺着圣灵而行；第二，接触圣灵的果子；第三呢，要顺着圣灵撒种，或者向着圣灵撒种，结果呢，就从圣灵受永生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管撒，不管你是，你若读上下文，当然跟供给有关系的，怎么给出去都可以。不管怎么样，你和人来往的时候，你总会给别人嘛。但是你不管怎么给，不管怎么做，我们无形之中都在撒种。现在我们愿意不愿意做一个顺着圣灵撒种？那么弟兄姊妹，到了有一天，你也许十年，也许二十年，也许三十年，你就看见那个果子。如果今天我们地上看不见，等到将来到审判台前，我们都看得见。所以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。所以呢，请记得啊，他说我们行善不可擅自，若不灰心，到了时候就要收成。行善就是做好事，做好事就是让基督的生命从我们里面彰，从里面分出去，这就叫做做好事。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，我们总要让基督的生命流露出去。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，那么这个就是撒种，这就是撒种。向信徒一家，那原文是 the household of faith， 就是信心之家，全家，信心全家，只是教会来说的，更当这样。所以不光在社会里，在教会里面也这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家庭、我们社会还有教会，不管什么场合，既要记得你种的是什么，收的是什么，不可以自欺。你今天可以讲道讲得很好听，今天你可以用手腕什么事都可以做，但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个有一天要收成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一卷书到这里就结束了。从十一节开始是拔，就是后面就现在正题已经讲完了。因为现在讲到这里，弟兄姊妹讲到这个福音真理的什么这个落实的时候是这么落实的，所以可以显在我们每天生活里面。然后这个时候就加上几句话， 加上几句话也是很重要，所以保罗常常后面那句话也很重要，他说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字是何等大呢。那有很多人认为，像果白也认为说，也许他所有的信都别人代写，这封信太重要了，所以可能从头到尾都是他写的，有很多圣经学者这么相信。不过我个人还是比较倾向就是他铅笔，他每次要铅笔的时候，他每次就是你这个信可以请别人代写，但是最后你一定要写几句证明这个信是我写的，所以我相信这一行的字是他写的，或者后面这一段是他写的，就是请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大的。那现在不光这个字何等大，后面的话也是何等的重要，这就是后面保罗最后好像他已经都写完了，现在他亲笔，本来别人代写，现在更严，所以下面的话并不比前面稍微轻松一点，也是很重要的话。所以第十二节说，凡希图外貌体面的人，这个原文就是凡是粉饰肉体，没有别的，因为他们在肉体里面，他们爱表现，他们喜欢粉饰他们的肉体，所以他们就勉强你们受隔离，无非什么，无非他们自己是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啊！现在我们才知道，追根究底，他们怕受逼迫，怕别的犹太人逼迫他们。还有呢，如果现在你不把基督教，你不把这个基督徒放在犹太的那个保护伞底下，那犹太保护伞底下，犹太人是不受逼迫的，因为皇帝是他们的朋友。所以你只要和他们在一起，你就不受逼迫。你只要现在你说我们不在律法之下，那么你就失去保护伞。一失去保护伞，那你当然就受逼迫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知道说，真正的属灵的原因是这个原因，不是道理的原因。你不要忘记，讲道理没有人讲过保罗，保罗真的是有学问，讲犹太学他们根本跟也跟不上。他们的原因在哪里？他们的动机在哪里？很清楚。然后下面说，他们那些受隔离连自己也不守律法，他们愿意你们受隔离，不过要借助你们的肉体来夸口就是。所以你看见借助你们的肉体夸口，如果你们身上有摩西的记号，他们觉得他们好像又找了一个人入教，他们高就很有成就感，如此而已。所以追根究底就是肉体隔离，本来就是在肉体上有了摩西的记号，你就是没有摩西的记号，肉体还是肉体，从肉体生的还是肉体，从圣灵生的才是圣灵。然后下面说，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，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，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，就世界而论，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。那弟兄姊妹，整个的宗教世界是世界里面，所以对保罗来说，我断不以别的夸口，只夸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十字架。他说因为这个十字架，就我而论，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，世界已经完了，但是就这世界而论，我已经完了，因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完了，世界也完了，所以呢，我就从世界里面拯救出来。那既然犹太教是宗教世界的一部分，那么弟兄姊妹，神，我们知道那个宗教的世界，犹太的世界已经怎么样？已经钉在十字架上，所以我完了，他也完了。弟兄姊妹，你看，他越到后面，好像他说再见，好像他说我结尾了。你看，非常非常的强。然后受隔离不受隔离都无关紧要，要紧的就是说心脏。他记得有一天，当他往大马色路上，这个空虚混沌渊面黑暗，神的灵在他水面上运行，结果神说有了光，他就有了光，弟兄姊妹，他就慢慢得救了。那么在创世纪是旧造，他会问自己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莫非我就是神的新的创造？所以他就知道了，明白了这真理，凡属耶稣基督的人就是新的创造。所以他忘记他是不是隔离不隔离，因为他记得从那天开始他是个新的创造。所以凡照此理而行的，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民。他当然还记得以色列神的选民，神从来没有弃绝。